现旅居以色列，在阿里埃纳大学国防与传播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的俄罗斯学者德米特里斯特罗夫斯基，下称 Dima，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传媒学者。他过去几十年来奉献一生研究俄罗斯传媒，同时亦都自2010年起在中国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俄罗斯传媒历史与理论，在该校担任访问教授。母亲在苏联于1991年解体之前，早已经是体制内一份报章文化版的编辑。 Dima 继承衣钵，一生在大学就读与就业教学期间都是从事研究苏共传媒历史。自俄乌战争打响第一炮之后，作为一位俄罗斯人， Dima 一个月以来郁郁寡欢，在生活中不欲多言，为着这一场他认为不义之战的个人责任苦苦反思，有否尽个人微小的力量去阻止他发生。他到面书个人账号上表达种种感受，为俄军遭遇顽强抵抗使到战事停滞不前感到高兴，谴责普京残暴，亦都为乌克兰的生灵涂炭自责。不过意料不到的是，这些情感表达却仍然有少数他账号上的俄罗斯朋友翻墙，或反讽，或批评他没有支持到普京的正义之举。这位直言不讳的学者近日接受美国之音的视频访问，解释了外界一直在俄乌战事开打以来都摸不着头脑的疑问，为什么在俄罗斯没有持续性大规模自发组织的反战示威抗议浪潮呢？为什么除了极少数勇敢的传媒工作者之外，绝大部分俄罗斯传媒亦都自绝于报道反战的空间呢？ Dima 概括地指出，上述现象绝非偶然，或许他一生至今的写照可以窥探出点点的端倪。 Dima 在2016年移居以色列之前，将31年的青春奉献了给他的母校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在这间大学毕业的他执教俄罗斯媒体历史课程共26年，他教导过的莘莘学子遍布俄罗斯传媒行业，可以说是桃李满门。 Dima 首先讲到，他认为当今在俄罗斯国内仍然有相当大部分国民相信普京有关发动他称为特别军事行动的理据，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同俄罗斯当今传媒完全失去自由有关。他说，没了多元报道，没了反战声音，俄罗斯民众只能够聆听一种的观点，误以为普京得到强烈的民意支持，从而亦都合理化他的侵略行为，推向更极端。与此刚好相反，他以羞愧之心形容当下的心情。
No, I would say that I'm very ashamed. I'm very ashamed. I don't feel comfort. I think that it's somewhat against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nd I'm really very ashamed of my government. That's what I know for sure.
Dima 说，我想说的是，我会感到非常羞愧。我实在感到非常羞愧。我感到过意不去。我想，如果有人对我所理解这一次战争的含义持相反意见的话，我会为我的政府感到非常羞愧，这一点是肯定的。就算是这个政府说我不爱国，我亦都会坚持为他感到羞愧。当然我不会说我不忧虑我所讲过的东西会带来负面影响。年迈快将60岁的 Dima 坚持他认为的是非对错观念，并非今日才孕育出来的。早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期间，他已经带着学者的身份在他所居住的叶卡捷林堡市参与示威抗议活动。正是近期俄乌战争为他带来的困扰，他更加回忆翻起一件约42年前的往事，在大学班中站起来公然挑战老师正在讲授的知识。当时老师正在讲列宁新闻理论观，声称苏共治下的传媒享有绝对的言论自由权利。 Dima 回忆起，他当时只是一个18岁的年轻小伙子，根本就不知道列宁新闻理论为何物，只是直觉知道绝对言论自由在当时的苏联社会根本是不可能的。 Dima 近日在他的面书中写道，我在大学的第一年，我站起来 話我哋冇言論自由。嗰個時候係1979年，我哋被教導列寧嘅言論自由觀點，老師教導呢啲有關蘇聯有絕對言論自由，而其他國家真係冇嘅事實。到咗某個時刻，我真係忍唔住喺班中企起嚟，話呢啲觀點全部都係唔啱噶。呢一個突如其來嘅表態，除咗被同學反駁之外，亦都被老師回應指佢未足夠成熟去理解新聞學。呢一次事件驚動咗校方高層，亦都聯絡咗佢嘅母親，使到佢需要接受再教育。Dima 今日回憶起呢件事，仍然係略帶激動地話：佢當時並冇思考到表態本身嘅對與錯，亦都唔係喺度挑戰緊列寧，只係講出冇絕對言論自由。冇諗到由此產生一連串嘅涟漪。Dima 繼續話
：Even now, because I was extremely naive, I did not think about the consequences. I did not think how it would affect me.
佢話：甚至到而家，我因為我呢一個非常天真嘅表態，我當時冇考慮到後果，我冇考慮到大學、學院，甚至父母點樣會影響到我。Dima 解釋：佢當時並唔深入認識西方傳媒理論。亦都一直信奉及執教嘅蘇共式新聞理論與傳媒歷史，直到蘇聯解體之後嘅1994年10月，佢到達英國深造，認識到英國社會中嘅傳媒係點樣運作。喺完成咗碩士課程之後，返回俄羅斯之後，先至真正地影響咗佢。佢繼續話
：But I underestimated, you know, the whole situation. I realized that it was the UK period, the UK time.That dramatically has changed my mindset. Because when I was visiting editorial offices of different newspapers, because
Dima 話：我低估咗當時嘅形勢㗎，我意識到就係喺英國呢一段期間，完全地改變咗我對新聞媒體嘅固有思想。為咗撰寫碩士論文，我親身到訪過英國新聞機構，同從業員交談。至此我再意識到新聞自由嘅含義。記者的社會責任，並反思了在蘇聯時期的奇怪傳媒環境。最終我亦都發現自己在我專長的學術知識方面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儘管如此，他從自己的專長蘇聯傳媒歷史當中認識到，即使蘇聯已經解體，俄羅斯不再受制於蘇共，但俄羅斯傳媒慣於受控的傳統早在1917年10月革命之前的沙皇时代已经是根深蒂固。俄罗斯社会主义体在苏联瓦解之后，并不存在着接受传媒第四权监督的现实客观条件。Dima 意识到俄罗斯传媒将会永远都不能够成为社会上监督的第四权，更加枉论有资格去控制国家事务。但是在教学上，他还是鼓励学生不要墨守成规，不要只是要牢牢守护着昔日苏联共产党时期的传媒理论，而是要凭良心做好报道的工作。他继续说
But I was telling, even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you can become free and try to do a different thing. So the very important thing I was telling them, not to confront your own inner world.
Dima 说但我仲係對佢哋啲學生講噶，縱使喺咁樣嘅政治環境之下，你仲係可以有自由噶，可以做唔同嘅報導。你唔好超越衝擊自己嘅內心世界，要明白是非對錯。我對佢哋話：如果你唔能夠做到呢一點，你嘅人格就會盡毀。Dima 呼吸海外深造嘅90年代初期，亦都係佢口中俄羅斯自蘇聯解體之後傳媒蓬勃發展嘅時期。各種傳媒擁有相對的自由，堪稱黃金時期。但是隨著俄羅斯國內高通脹、經濟困境、經營管理不善和寡頭政治的出現，俄羅斯傳媒開始面對大財閥的收購兼併，報刊數目減少，越來越受到寡頭控制，能夠反映到社會多元聲音亦都隨之減少。在最新一本新出版的書籍《Media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中，这一位俄罗斯传媒学者和另一位学者罗恩斯莱佛花了一整个章节去探讨俄罗斯传媒 點樣促使到形成鞏固了今日普京的威權統治。兩位學者引用了多個例子的，去證明俄羅斯傳媒在普京執政之後，不單止不能夠發揮西方國家視之為理所當然的第四權監察者角色，而且還繼承了昔日蘇聯時期的備受當權者操控的惡習。第一個例子發生在普京上台執政的第一年，2000年，當年8月12日，俄羅斯北方艦隊核潛艇庫爾斯克號發生爆炸，沉入深海。雖然很多國家和非官方機構都曾經提出幫助，但是最初都是被俄羅斯拒絕了。兩位學者指出，即使是慘劇發生10日後，普京和死難者家屬舉行會議，但是有一點很清晰的，就是當局無意去講出事件的真相。儘管俄羅斯傳媒嘗試報導意外起因的不同版本說法，但始終都沒有一個具有足夠說服力。2004年9月1日上午，一班頭戴面罩、身份不明的武裝分子突然闖入俄羅斯南部北奧塞梯共和國別斯蘭市第一中學，將剛剛參加完新學期開學典禮的大部分學生、家長和教師趕入去學校體育館劫為人質，並在體育館中及周圍放置爆炸物。被武裝分子扣押的人質高達1200多人，包括了700多名兒童家。這宗持續了2日的劫持事件最終導致333個人死亡，當中186個人為兒童。兩位學者再度指出，俄羅斯傳媒根本被拒於當局門外，沒有辦法得到事件的各項訊息。當時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負責人尼古拉·帕特魯舍夫更加在事件的1個月之後才在電視上露面，無意公開解釋在反擊武裝分子時他身在何處。在同年12月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一場年度記者會上，在場沒有一個記者向普京提問有關這次襲擊事件。兩位學者質問，外界會立即聯想到是不是克里姆林宮早已經在記者會前教導了在場的記者什麼是可以、什麼是不可以提問的呢？丁麻對記者解釋，在庫爾斯克號核潛艇爆炸災難中，很明顯在普京的眼中只有國家機密，人命並不重要。他指出，如果這種立論是相反的話，在事件最初階段他就會允許挪威去提供協助，有可能改寫了歷史。歸根究底，普京執政一開始就沿用著蘇聯控制傳媒的模式，即使不再是昔日國家機器的一部分，亦都要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Dima 繼續說，
It was understandabl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at the styl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Soviet style,was considered by him as a very important.
他說很明顯他執政一開始考慮的就是這個蘇聯模式，這種蘇共模式，他一直嘗試重新建立前蘇聯的系統，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也都不想知道新的政治制度知識，他只能夠套用回蘇聯的制度。正由於在蘇聯時期他很成功，他所以就將這些昔日的基本制度帶回到去當今俄羅斯社會，他成功做到了，因為在很多方面這些元素根本就在他掌權之前就已經開始復辟。事實上很明顯，對他而言，國家的優先權力比個人權利來得更加重要。隨著普京在2012年再度執政，繼而2年後攻打佔領了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這位感言的學者身體力行，親身參與示威抗議，雖然未招致警察上門約談，但外界對他的人身攻擊還是接踵而至，說他是國家敵人，說他的人格不值得信任。隨後 Dima 漸漸地感受到他學術上的鑽研工作受到壓迫大環境的影響之下開始變得困難。他指出，俄羅斯學術界感受到這次普京回朝再度統治欺騙了國民，打擊了原來已經不多的學術自由和信心。他昔日在海外發表有關俄羅斯傳媒的學術研究，或者到海外講學的工作，亦都越來越遇到行政上不必要的制約。最終2016年他忍心離開俄羅斯，遠赴以色列展開事業上的新一頁， 繼續有關傳媒歷史與理論的研究工作。他強調這個不是流亡，但他仍然是要繼續他的研究工作。這個也都解釋了為什麼今日俄烏戰爭正式踏入第二個月之際，俄羅斯沒有持續性大規模自發組織反戰示威抗議浪潮，為什麼絕大部分俄羅斯傳媒亦自絕於報導反戰的空間。他解釋這股瀰漫著的恐懼氣氛並不是今日才開始的，早於2013年普京再度執政的初期已經慢慢地滲透著。 Dima 繼續說，
One of my serious disappointments, actually, when I was looking at the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journalists, and particularly those whom I personally taught.
Dima 說，我最嚴重的其中一個失望就是，當我看著我教過的不同年代的學生當中，我已經意識到在2013年、2014年時，不能夠為環境作出任何改變，我亦都唔能夠改變佢哋對呢一個行業嘅前景心態。嗰個時候，傳媒報導內容嘅質素因受到政治形勢嘅影響變得越嚟越差。同期間，我更加發現我所有過去曾經擁有嘅自由記者嘅權利同獨立地編寫新聞嘅權利所剩無幾，接近完全消失。目前喺俄羅斯境內，美國之音俄語組嘅廣播同埋網頁早已經被禁。俄羅斯國民更加不能夠用侵略這個詞來形容這場戰爭，只能夠緊跟官方同一口径特別軍事行動，否則可以面臨最高達15年的監禁。除了零星偶然的電視報導中出現舉牌示威之外，外界未曾注意到俄羅斯傳媒有大量持續報導國外的反戰聲音。Dima 同意沒有反對聲音的生存空間，一面倒支持語調只會將普京推向更加主觀、更加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危及俄羅斯國家整體利益。這位學者總結，俄羅斯傳媒新聞自由的發展就有如他人生的際遇，從國外留學學到新知識，走到學術自由受制，亦正是蘇聯解體後曾經昙花一現的傳媒百花齊放，以至今日普京威權下的嚴密操控。俄羅斯新聞行業的際遇亦都是他一生的縮影，是一場悲劇。 Dima 最後說，
I am very pessimistic about it. The media might exist very successfully because we can say about advertising, we can say about propaganda. Media themselves can exist, but journalism as a profession is about to be buried.
他說，我感到非常悲觀，傳媒或許會很成功地屹立，我們會看到廣告行業蓬勃發展，我們會看到傳媒能夠生存下去，但是新聞界作為一個專業只會將被埋葬。縱然是悲觀， Dima 憶起了他的母親在2014年臨終之前的一直肺腑之言，並一直銘記於心。他的母親是一位長期的蘇聯共產黨員，畢生奉獻於黨的新聞事業。他用肯定的口吻對著兒子說，他一生的工作經驗在這個新時代並沒有可以學習之處，沒有人需要學習他。他說，從事新聞工作唯一需要學習的就是要堅持是非對錯，不要埋沒良心。在這一點上，這位俄羅斯學者今日終於明白到母親的苦心，亦都理解到為什麼他沒有責怪到他年輕時斗膽公然去挑戰列寧的絕對言論自由觀，因為他身處嚴苛的傳媒環境中，亦都有自我的道德底線，不會盲從附和黨的指示。而更加值得母親在天之靈感到安慰的是，兒子堅守學者的風骨，在年輕時縱有高官厚祿，能夠得到十倍多以上的薪酬去做新聞官的機遇，亦都被他堅決拒絕。俄羅斯新聞行業是否好像 Dima 所說，乃其一生的縮影注定悲劇告終呢？俄烏戰爭的事態發展或許將會說明一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在華盛頓報導。